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11月10号星期四，下面是国际新闻。在美国星期二11月9号举行中期选举两日之后，下一届国会控制权的归属依然未明朗。在50个州当中，绝大多数州的点票结果都已经尘埃落定的同时，少数几个州因为竞选对手得票差距甚微而未能够决定一些议席争夺战的胜负。截至美国东岸时间星期四11月10号早上5点钟的点票结果显示，共和党人目前赢得到拥有435个席位的联邦众议院当中大约205到210个席位，距离夺取控制权所需的218个席位大约只有10席。然而他们向那个目标逼近的步伐非常缓慢。俄罗斯总统普京的重要亲信星期三11月9号与伊朗总统易卜拉欣莱希会面，他此行是为了深化贸易与安全合作。莫斯科正试图提振经济并加大针对乌克兰战争的投入。俄罗斯安全委员会秘书尼古拉帕特鲁舍夫的访问表明，在莫斯科被西方制裁孤立并面临乌克兰强大军事压力之际，伊朗作为他的支持伙伴和武器供应商的重要性日益增加。俄罗斯的国际民权通讯社说，莱希和帕特鲁舍夫讨论了俄罗斯和伊朗合作中的各项议题以及一些重要的国际问题。俄罗斯在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已经进入了第9个月。俄罗斯官方传媒则表示，帕特鲁舍夫和伊朗的同行沙姆哈里讨论了乌克兰的局势以及对抗两国内政中的西方干预的措施。隶属于伊朗最高安全机构的鲁尔新闻网表示，沙姆哈里呼吁在从能源到银行业等一系列的领域建立更加深层次的联系。报道引述沙姆哈里的话说，伊朗欢迎和支持任何能够使到俄罗斯与乌克兰在对话基础上实现停火与和平的倡议，并准备好在结束战争方面发挥作用。国际原子能机构负责人格罗西星期三说，伊朗在维也纳的近期会谈中未有就他的核计划提出任何新建议，但表示会谈会在未来几个星期继续。伊朗11月2号宣布将会派代表团前往维也纳，试图缩细与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分歧。格罗西在埃及出席第27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期间对路透社说，所以他们并没有带来任何新的东西，我们会在几个礼拜内再次与伊朗举行技术层级的会谈。伊朗寻求国际原子能机构停止针对他的核活动的调查等保证，来到恢复2015年伊朗核协议。伊朗核協議約束伊朗核計劃來換取美國、歐盟和聯合國緩解經濟制裁，但美國前總統特朗普在2018年撤出了協議。伊朗和美國總統拜登政府之間就恢復伊朗核協議的間接談判已經停滯。伊朗半官方的梅爾通訊社報道稱，伊朗陸軍司令星期三11月9日表示，如果該國最高領導人阿阿圖拉阿里梅哈內伊下令对全国范围内的抗议活动进行更加严酷的镇压，这样暴徒就不会在这个伊斯兰共和国有立足之地。海达里准将说，如果他们决定解决他们，暴徒就不会在这个国家有立足之地。库尔德族女性阿米尼9月份因为未有恰当佩戴头巾而被道德警察拘留，并且在拘留期间死亡，导致伊朗全国范围内的大规模反政府示威。示威活动很快成为一场民变，学生、医生、律师、运动员都参与其中。海达里讲这番话的40日之前，以逊尼派为主的扎克丹镇发生流血事件，该事件成为了抗议的导火线之一。国际特赦组织表示，安全部队在9月30号那里杀死了至少66个人。扎克丹当局解雇了警察局长和事件发生地附近一个警察部门的负责人。 德国政府星期三11月9号基于国家安全以及向北京作敏感技术转移方面的忧虑，决定阻止中资公司收购德国两间芯片制造厂的计划。这个是中国远洋集团以妥协方式收购 汉堡港货运码头将近四分之一股权，以及德国总理索尔兹访问北京之后备受关注而且相当敏感的中德关系遭遇的一大挫折。德国政府表示已经否决了北京蔡媒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控股的瑞典分公司蔡莱克斯并购位于多特蒙德一间芯片制造厂埃尔密斯的计划。路透社引述德国政府消息的来源说，柏林还阻止了中国投资者向位于巴哥利亚州的另一间提供温度解决方案和封装技术的半导体企业ERS 電子公司的注資。路透社另引述 ERS 電子公司一位發言人的話說， ERS 電子公司未有出售公司計劃，但的確一直在探討從一家私營中國投資公司獲取融資的選擇。德國政府作出拒絕中資收購德國半導體企業之際，美國正制出有史以來最嚴厲的阻止向中國公司提供先進半導體投資產品和技術的禁令。美國司法部星期31月9日說，三名被告因向中國發送與美國軍事項目有關的技術數據圖紙而被捕，這三個人還被控欺詐罪，因為他們向國防部提供了違禁的中國原產物品。三名被告在肯塔基州西區的美國聯邦法院首次出庭之後，其聯邦起訴書在星期三公佈於眾。美國司法部的聲明說，根據法庭文件，來自印第安納州佛洛伊德洛布斯60歲的斐爾帕斯科和45歲的莫卡尼帕斯科，來自肯塔基州喬治敦59歲的斯科特塔布斯等三名個人，以及跨進慈性有限責任公司被指控犯有電匯欺詐、違反武器出口管制法和走私貨物罪。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 7545千赫39.73 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 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你亦可以喺 podcast 网站收听美国之音嘅粤语节目噶。我哋嘅长篇美国历史节目《建国史话》已经开始陆续上载到 spotify.com 网站，咁各位可以随时随地下载收听。咁请你喺 spotify.com 用中文繁体字搜寻《建国史话》呢四个字咧，就可以揾到有关嘅节目。咁如果你冇办法登录我哋嘅网站嘅话，你哋可以使用最新嘅赛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嘅网站噶。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嘅赛风应用程式嘅话咧，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31.com， 咁你会立即收到免费嘅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噶啦。喺呢节嘅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哋会探讨分析点解习近平睇中丁士祥。我哋亦会报道香港民主党公布调查显示，76%嘅香港市民指防疫措施付出过高经济代价，担心影响国际竞争力。不过首先我哋就系报道美军可能从日本撤出 F-15 未必削弱战力，咁专家建议永久部署 F-35A 战斗机。以上内容欢迎收听。美国近日在日本的空军基地开始实施以 F-22A 替换旧的 F-15 战斗机的轮调计划，但是还未制定出长期的解决方案。由空军专家建议美国应该要在该基地永久部署 F-35A 等第五代战斗机，并且采购更多 B-21 隐形轰炸机，提升美国在印太地区的战斗态势，以及阻吓中国入侵台湾的威慑力。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薛小山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空军第十八联队11月4日宣布，来自阿拉斯加嘅 F-22A 战机响当日抵达位于日本冲绳嘅加守立空军基地，以准备开展响该基地服役超过30年嘅 F-15C D 战机嘅阶段性撤出。该个声明话，美国国防部将会暂时部署较新、较先进嘅战机嚟填补 F-15 战机撤出后嘅空缺。F-22A 战机将会同该个基地嘅其他军备合作，以维持战机嘅战力，增强美军嘅战备战状态，捍卫日本，并且系确保印太地区嘅自由同开放。米切尔航空航天研究所未来概念同能力评估主任、美国空军退役上校江实格尔对美国之音表示，他敢肯定美国未有意图发出这样的信号，但是中国很可能会将他视为美国军事实力继续削弱的另外一个指标。11月8日，第十四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亦都是称为是珠海的航展，首次展出包括中国自主研制的新一代隐形战斗机1020在内的20系列中国空军重器，以及是翼龙3、飞鸿 97A、彩虹7等无人机的装备。11月1日，美国国会四名共和党议员致函国防部长奥斯汀，要求他就第十八联队替换 F-15 战机的具体步骤作出是简报。他们担心美国国防部的决定向中国共产党亦是印太地区的盟友亦是伙伴释放错误的信号。信里面说，我们认为国防部用轮换部署部队取代永久派驻战斗机的计划，将会导致美国在印太地区的前沿战斗力明显减少，从而降低侵略台湾的门槛，并且显示拜登行政当局关于印太地区的谈话要点和美国在该个地区的实际承诺之间的持续不匹配。不过美国智库新美国安全中心高级研究员、国防项目主任佩蒂·约翰发推文指出，撤走 F-15 是增强对华的威胁、减少美军资产脆弱性的广泛策略的一环。他说 F-15CD 这些是旧的第四代飞机，考虑到解放军先进的分层防空系统，他们在对华战争当中不会有太大的贡献。他用提醒说，中国有1000多枚的短程弹道导弹，以及300多枚的绿射巡航导弹的射程可以抵达冲绳，可能会将美军战斗机在地面上损毁。美国飞机可以迅速部署到该个地区，并且计划分散在很多的基地，以提高在受到攻击的时候的韧性，亦是作战能力。美国外交政策网站1945的国防和国家安全编辑布伦特·伊斯特伍德对美国之音表示， F-15CD 会被功能更加强大的 F-22 猛禽战斗机取代，并且可能会同 F-15EX 或者是 F-35 等更好的飞机每6个月轮换一次。这个改变未必会削弱美国在潜在台海战争当中的战斗力。伊斯特伍德表示，台湾冲突可能不会持续很长的时间，最令人担心的是中国的航母杀手导弹，但是美国海军很清楚它的射程，并且会在冲突爆发的第一日就瞄准了这些导弹。美国空军可以使用它的轰炸机舰队用防区外导弹摧毁敌军的防空系统，然后在航母远离射程的时候猎杀中国的这些武器。仲话，如果冲突持续到第三日， F-22、F-35 以及 F-15EX 战斗机会派上用场。一旦航母杀手消失，美国航母就会加紧行动。另外可以肯定的就是，中国每个月都在度变得越来越强，造船以及是飞机制造的工业基础非常之强大，美国必须跟上中国的国防工业。被誉为是太平洋的拱心石的加守立空军基地，是美国在远东最大的空军基地，距台湾大约是600公里。该个基地的美国空军第十八联队是美国太平洋空军里面规模最大的作战联队。美国空军战略事务咨询顾问詹益廷对美国之音表示， F-15 从加守立基地撤出之后，潜在的对手将会更难预测 美国军事资产的位置，并且在第一次打击当中瞄准目标。他说，美国越来越多地将盟国亦是合作伙伴纳入我们的战略亦是作战计划，这个为美国建立的必要的信任，以减少美国脆弱的前沿战斗力。他说，长期以来美国以及他的盟国伙伴已经习惯于将存在作为是一种保证亦是威慑的形式，这个令到各方都存在着一定程度的被动性。鉴于对手不断增强能力，现时是时候重新审视这个观念，开发一种提供保证或者是威慑的新方法。邦辛格尔指出，美军向加索纳基地部署战斗机有三个原因，向地区盟友提供保证，吓阻中国的侵略，以及是保卫日本。他还表示，短期轮换部署存在着诸多的缺点，包括轮值的机组人员以及是维护人员更加难深入了解该个地区，和当地的盟友建立稳固的工作关系等等，这些对于冲突期间无缝联军行动都是十分之重要。不过俗语说，这个仲将会抢了东家以及是西家，意味着这些轮换战斗机将会无法在包括欧洲在内的其他战区进行作战。冈辛格尔建议，更好的选择是将第五代的战斗机 F-35A 永久部署在加索纳基地，这个可能需要空军提高它 F-35 的采购率，今年的数字仅仅是有33架，而不是空军所需要的每年80架。这个不是美国空军的错，因为它的年度预算比陆军以及海军的预算是少了数十亿美元。美国企业研究所的军事专家在2号亦都是在防务新闻发表的建议，美军应该尽快在日本三泽空军基地长期部署 F-35A 战机，紧急作战情况之下几分钟以下几小时就可能会是敌军的入侵计划面临产生重大的差异，临时将部队引入印太战区会增加升级的风险。冈辛格尔指出，如果冲绳持续存在着足够数量的轮换战斗机的部队，美国前沿战斗力可能只是有很小程度的削弱，但是真正的问题是在于美国空军的现有战斗机库存是太少和太高，无法同时应对和中国发生重大的冲突。本土防御亦是威胁第二个机会主义侵略者等国防战略的要求。他说，美国在冲绳的决定是空军太老太少的一个症状，这个行动亦都可以直接是追溯到前国防部长令人难以置信的短时决定，将空军的 F-22 计划缩减为仅仅是187架的飞机，并且在机队当中保留太多老化的 F-15CD。 90年代初，美国空军对于 F-22 最初计划的采购数量是750架，后来被削减到381架。美国前国防部长盖茨最终在2009年宣布，在生产187架 F-22 战机之后就关闭这个生产线。米切尔航空航天研究所所长、美国空军退役三星中将迪普杜拉在11月1号在福布斯的杂志撰文批评，盖茨未有看清中国威胁而作出灾难性的决定，从太平洋撤出两个 F-15CD 中队的永久存在是美国削减对后继飞机投资的必然后果。他认为，美国空军现时是处于他们75年历史当中最老化、规模最小、准备最差的状态，亦需要国会提供充足的资金，提高购买战斗机的速度。迪普杜拉亦是冈辛格尔在9月发布的研究报告显示，在2027年至2030年这个中国可能准备攻台的关键时间段，美国空军的第五代战斗机将会少于原计划的 45%。 冈辛格尔还提出建议，为了提高应对台湾以及南中国海突发事件的高速空中作战的能力，美国是极需要在关岛重建永久性轰炸机部队，继续在澳大利亚北部的皇家空军基地轮换部署轰炸机，增加该个地区的薄属金属的库存，支持今夜即战的行动获得更多的空投反舰武器，以及是 B-21 隐形轰炸机。B-21 将会具备生存的能力、武器有效的载荷能力、远程射程以及是其他所需要的属性，在数个小时之内，而不是好像某些海军和地面部队需要数日或者是数个星期威慑并且是在必要的时候反击中国的侵略。毫不夸张地说 B-21 将会成为美国的威慑中国轰炸机。詹益廷真是指出，提升美国空军的作战可信态势，意味着向中国展示和其他军种以及是美国盟国以及伙伴一起快速投入战斗力的能力。他还说，如果美国空军在太平洋的战斗空中巡逻涉及到澳大利亚飞机以及日本的船只，侵略者必须要考虑攻击该巡逻舰队的作战利益是否值得同三个国家开战。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薛小山华盛顿报道。
继续回来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合并关香港的情况。香港11月初接连举办国际金融投资峰会以及七人榄球赛。特首李家超星期二形容，香港充满活力和动力是国际舞台上的金融中心。但是他又认为新冠疫情从未离开，又拒绝撤销入境零加三的红黄码管制以及限聚令、口罩令等防疫措施。民主党在星期三公布最新的民意调查显示，高达 76% 的受访者同意防疫规定令到香港付出过高的社会和经济代价。在大部分欧美国家以至新加坡等东南亚国家陆续撤销防疫限制走向复常，民主党就担心香港当局迟迟未有复常时间表和路线图，会影响到香港的国际竞争力。下面美国之音第一记者汤慧云是香港的报道。
香港上个星期二至到星期四，即是11月1号至到3号举办国际金融领袖投资峰会，紧接在上个星期五至到星期日，即是11月4号至到6号举办国际七人榄球赛。特首李家超星期二，即是11月8号出席行政会议前见记者的时候形容，这两个星期香港充满活力和动力，是国际舞台上的金融中心。在举办两项大型国际活动之后，各界关注香港复常的步伐会不会加快，但是李家超表示会在风险可控的情况之下逐步放宽防疫社交距离措施。他又认为新冠疫情从来未离开香港，而入境零加三红黄码可以有效管控疫情，因此不会取消相关安排和限聚令、口罩令等防疫措施。由外国亲身到香港出席峰会的200多名金融界人士都要遵守香港的入境防疫零加三措施，不过金管局同时为与会者提供多项便利措施，包括容许他们持黄码期间进入博物馆和餐厅等受限制的场所，也都可以在私人包间和其他人一起吃饭。根据香港现时的入境检疫安排，机场抵港人士必须接受三日医学监察，期间会获发手机或者是临时黄码，期间不可以进入餐厅等除口罩的场所，七日之内每日要自行快速检测，隔日接受核酸检测。确诊者的手机应用程式安心出行会显示为红码，入境人士在三日医学监察期间如果没有遵守相关指明条件，即属犯罪，可以判罚款和监禁。香港明报社论表示，当局没办法以零加零，即是全面取消入境限制，接待金融峰会的来宾，只是能够靠特事特办解决问题，对外宣示香港复常重开的效果难免要打折扣。香港民主党星期三，即是11月9号召开记者会，公布一项有关香港市民对现行防疫措施的民意调查结果。这项调查在10月24号至到上个星期六，即是11月5号以电话随机抽样的方式进行，成功访问了853名香港市民。结果显示有 75.6% 的市民表示不同意当局认为现时新冠疫情是属于公共卫生紧急事态，会甚有可能导致大量人口死亡或者严重残疾， 民主党医疗政策发言人袁海文分析，结果反映市民压倒性咁样认为，现时嘅新冠疫情唔属于政府定义下嘅公共卫生紧急事态。疫情接近三年，情况已经有明显嘅变化，包括而家已经有有效药物医治，大量市民已经接种疫苗或者曾经感染，重症率同埋死亡率亦都相当低，明显睇唔到有乜嘢紧急嘅情况。加上近日国际七人榄球赛数以万计观众开心畅饮，高官除口罩拍照欢呼。袁海文表示，香港市民都会认为而家情况同公共卫生紧急事态扯唔上关系，对当局嘅防疫政策唔透明感到遗憾。
一般市民四分三都唔觉得系咁啦，咁你系咪应该好清楚交代你嘅理据？点解仲系呢个公共卫生紧急事态啊？你用嘅数据系咩咧？用嘅医学意见系啲咩咧？即系我比较有啲遺憾，或者即係有啲覺得好唔透明，就係、是、當有啲司法嘅個案，我哋見到喺判詞，即使個法官或者法庭都話，佢哋連呢啲數據或者醫學意見都唔掌握嘅，即係一般市民唔掌握，可能大家係因為你冇咁大嘅權力或者冇咁大嘅專業知識，但原來連即係法官都唔知喎。咁我覺得當有咁大嘅落差嘅時候，政府絕對有責任去講到明點解佢哋仲係定性呢、這個而家嘅疫情係屬於呢個公共衞生緊急事態。
調查亦都顯示，有66%嘅受訪者唔同意繼續實施限聚令，並且有高達82.6%嘅受訪者表示唔同意繼續實施手機疫苗通行證，係對控制新冠疫情有實際作用。調查亦都發現，高達76%嘅受訪者同意防疫規定令到香港付出過高嘅社會同埋經濟代價，只有16.6%表示唔同意。民主党主席罗建熙分析，香港市民而家普遍质疑是不是要继续推行咁严格的防疫措施，很多市民觉得防疫措施已经严重影响他们的日常生活和打击香港经济发展，甚至质疑防疫政策厚此薄彼。
当这么多不同的防疫措施你又可以做豁免的时候，你可以豁免到金融峰会，你可以豁免到金融科技周，你可以豁免到七攬，你可以豁免到法律周。當你咁多嘢都可以豁免嘅時候，生活喺香港嘅普通市民就得唔到呢啲任何嘅豁免。其實即係大家亦都會有一個好強烈嘅觀感，係咪有種厚此薄彼咧？點解反而我喺度住，日日喺度生活緊嘅嘢，點解我就唔可以？係咪淨係為咗招商先至可以放寬呢啲防疫嘅措施？喺度生活嘅就唔可以放寬咧？呢啲問題，我即係每一個市民喺呢兩個禮拜，即係當李家超話香港係充滿活力同埋咩啊動力啊，係充滿活力嘅時間，香港人就喺度問緊呢啲問題，就係點解嗰度可以咁有活力，但係我哋日常生活係咁冇活力嘅咧？
記者問及在大部分歐美國家以至新加坡等東南亞國家陸續撤銷防疫限制，走向復常。香港繼續維持防疫措施對國際競爭力帶嚟乜嘢影響？羅建熙回應美國之音提問表示，就算當局認為已經成功舉辦國際金融峰會同埋七人欖球賽，但係唔代表將來到香港工作嘅外籍人士可以繼續獲得豁免，唔需要遵守入境0+3同埋限聚令、口罩令等防疫措施。他認為對吸引國際人才大打折扣，他都憂慮港府遲遲未有復常的時間表和路線圖，會影響國際競爭力。
直接去跟新加坡比較，我覺得已經我都有些比較到有些害怕了。其實講真的，即是見到他們在同香港，其實我喺啱啱早上個禮拜喺明報嘅篇文都寫，其實佢同香港喺個政策上面嘅轉變，我諗大概有半年嘅時差左右啦。呢半年嘅時差所造成嘅差異，我諗已經係即係大到一個香港市民、普通香港市民都覺得有實際影響嘅一個差異。咁我相信呢個差異係如果我哋唔努力去追翻落後，我哋唔係大刀闊斧去將一啲不必要的措施是盡快去放寬、去盡快取消的話，這種差異只會越來越大。
至於港府開放防疫措施停滯不前，是不是跟中國大陸堅持動態清零政策有關？明年三月中國人大政協兩會舉行之後，是不是有機會放寬？罗建熙表示难以评估中国内地怎样掌握疫情防控，但是他认为香港的防疫政策可以跟中国内地有差异。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都认同香港可以发挥自身独特的优势。
你要去发挥这些优势，我们有一些措施就要去进行，包括了防疫上面可能你都是要去有一些的、措施是继续要去进行。我諗呢個係我自己會覺得嗰、那個差異或者嗰、那個我唔敢肯定咁有冇一個實際上面嘅互為影響嘅關係啦。但係我自己觀察就係我相信呢啲嘅差異係應該容許係可以存在嘅。
袁海文就表示，如果港府的防疫措施是因为有中国内地的因素作为考量，譬如不同方面的接轨等等，应该要公开说明，因为这些都是香港社会和经济成本的考虑，否则对香港社会不会有好处。
如果你有任何非經濟、非疫情、或者係非社會情況考慮，我覺得你咪即係講得清清楚楚咯，係咪先？即係等起碼香港人知人哦，原來呢個就係我哋冇考慮咯，或者係需要要接受啊，或者係要考慮埋嘅地方。咁我覺得應該要講得清楚，就唔係好似特別又唔講嗰個即係情況咯。即係譬如零加三點樣都特仲要。整個加三喺度咧，係咪係要有啲即係內地嘅因素點樣係去考慮呢？我又睇唔到，我反而見到好多公共衛生嘅專家，或者係一啲即係衞生學專家，覺得個加三其實都冇乜作用。我真係就見到好多，又或者點解即係譬如啱啱最近呢幾日就話豁免嗰啲即係團進團出啊嘛？咁解即係一團嗰個風險又可以會特別係低啲，可以咁樣即係豁免咧？應該又係解冇即係我見到反而好多公共衛生專家，即係本地香港大學嘅學者，即刻質疑。
對於當局近日宣布十一月之內將會容許團進團出嘅入境旅行團旅客喺疫苗通行證黃碼期間，喺導遊接待之下進入主題樂園、博物館等指定遊樂景點，同埋餐飲場所指定分隔區域裏邊用餐。羅建熙認為，以較早前日本開放旅行團團進團出為例，對增加入境旅客作用唔大。
團進團出，其實我諗大家睇下日本嘅經驗，就係佢搞團進團出，應該一個月定係兩個禮拜咁樣，其實就已經放寬自由行。咁我相信即係嗰個，我相信日本唔係一個
都好保守
嘅，係即係佢哋做嘅，佢哋一路做嘅一啲限制，其實比香港我諗可能係曾經試過更加嚴格嘅。咁但係佢哋都睇到就係需要去有一啲嘅轉變，而佢見到就係團進團出呢一個對於佢哋嗰個旅遊業係冇乜幫助，因為即係如果有幫助嘅就唔使咁快轉一個新嘅做法啦，係咪？
以上係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嚟嘅報導。
你而家收听紧嘅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喺啱结束嘅中共二十大上，丁薛祥成为新嘅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排名第六，年龄最细，今年只系得60岁。咁一般认为丁薛祥将会喺明年担任中国国务院排名第一嘅副总理。咁外界普遍反应对丁薛祥知之甚少。咁佢到底系一个乜嘢人呢？点解获得习近平嘅青睐呢？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平凡在华盛顿的一篇分析报道。
11月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丁薛祥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为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团结奋斗，认真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在充满火药味的今日，丁薛祥文章的中心是团结，即使是斗争亦都是为了促进团结。当然，丁薛祥所讲的团结根本是于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统一意志以及行动，但是强调团结可能在某种程度细微地反映出丁薛祥的特质。中国官方信息表示，丁薛祥是文革后恢复高考制度的第二批大学生，1978年进入东北重型机械学院，也就是现时的燕山大学机械制造系 段壓工藝以及設備專業學習。1982年畢業分配到上海材料研究所，在該處工作了17年。雖然丁薛祥具有研究員以及高級工程師的職稱，但是他的工作軌跡顯示他只是從事過兩年的初級專業技術研究。大學畢業兩年以後，丁薛祥趕上了當年中共大量吸收知識分子入黨的浪潮，加入中共，隨後一直從事黨政工作，包括研究所團委書記、辦公室主任。他在職在職學習的獲得了碩士學位，亦都同自己的專業知識是無關，是在復旦大學管理學院行政管理專業獲得的。1999年，37岁的丁薛祥進入了上海市一級黨政系統，先後擔任過科技委員會副主任、區委副記書記、區長、市委組織部副部長、市人事局長。2007年3月，習近平到上海擔任市委書記，成為了剛剛就職市委副秘書長兼市委辦公廳主任不到3个月的丁薛祥的頂頭上司。2个月之後，丁薛祥升任中共上海市委常委、秘書長，成為副部級官員。丁薛祥和習近平在上海的工作關係只是有7个月。2007年10月，習近平離開上海前往北京。然而就是在这个短短的7个月里头，丁薛祥赢得了习近平的信任。2012年11月，中共18大，习近平开始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而与此同时，丁薛祥成为了中共中央候补委员。第2年5月，习近平在将党政军大权全部拿到手不到2个月之后，就将丁薛祥调到自己的身边，担任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兼中共中央总书记办公室主任。丁薛祥是怎样做到呢？中国事务专家、美国加州州立大学洛杉矶分校退休教授宋永毅认为，其中一个原因可能是习近平曾经做过秘书的工作，而且由于学识以及能力所限，做得很差，所以碰到了做秘书工作比较好的丁薛祥，他就会刮目相看。
我的推测肯定是习近平在做市委书记的时候，他和丁薛祥的接触，就是丁薛祥的这方面的能力。
宋永毅表示，我的推测肯定是习近平在做市委书记的时候，他和丁薛祥的接触。丁薛祥这方面的能力，他作为大内高手，怎样管理这个大内这个市委办公厅，这个恐怕是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宋永毅同时认为，不排除另外一个重要因素的可能性，
就是说丁薛祥和他的私人交往中间有对他的个人的效忠表现，或者说
宋永毅表示，就是丁薛祥和他的私人交往中间是有对他的个人的效忠表现，或者说是他的家人的个人效忠表现。因为中共提拔人是黑箱操作，如果要好像他这样是一个定于一尊的位置，那个人和他的无私人的关系就是私人的效忠，他不会不提拔。从2006年到2022年，丁薛祥在上海市委办公厅、中共中央办公厅以及中共中央总书记办公室工作了16年，服务过3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即是韩正、余正声以及习近平。在这个岗位上面，丁薛祥一路稳健，大家都满意。2008年6月，时任中共上海市委秘书长的丁薛祥在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局主办的秘书工作杂志上面发表一篇有关党委办公厅地位以及作用的文章，锐意进取、开拓创新、努力提高服务能力和水平。透过这篇的文章，或者大家可以提到丁薛祥工作以及处事的原则，亦都为他能够成功服务多个重量级领导人的原因，是找到了部分的答案。丁薛祥在这篇文章当中表示，党委办公厅的地位亦是作用，可以概括为是枢纽、参谋、助手、窗口。在通篇的文章当中，丁薛祥强调中心的就是想领导之所想，急领导之所急，为领导服务，同时是要忠诚可靠，必须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同各级党委的决策保持一致，坚决维护党委的权威，维护领导的形象。虽然丁薛祥主张身在兵位
空为蓄谋的意识，但是他及时放下身段，表示能够近距离学习与他领悟领导的思想方法，以及工作艺术会受到潜移默化的教育以及影响，这种学习进步的环境磨砺成长的机会会使到大家终身受益。这一番的说话马上会令人是感到一种无威胁的谦卑以及谦逊。
我觉得孝忠这个事儿可能是就是在揣摩上意当中就能够体现出来的，因为揣摩上意的同时，
中国事务专家程晓龙博士表示，他是觉得孝忠这个事可能在揣摩上意当中是有能够体现出来，因为揣摩上意的同时，你就是面对着丁士祥，并不知道他未来仕途会怎样。习近平到底看得看得重不重他，但是他知道一点，就是现时替习近平办好事，办习近平想办而又不方便说的事，他就得到习近平的欢心。习近平可能很在意的就是他办习近平想办的事。程晓龙认为，丁士祥在上海的时候很可能冒着得罪其他领导的风险为习近平办个事，显示他自己的重心。他当时并不知道习近平会不会将他带到北京，他拿自己的仕途来作赌注，这一赌他赌赢了。丁士祥14年前的那一篇文章当中，有一个细节应该是有助于他了解丁士祥长期作为办公厅主任的工作原则。丁士祥写话：要强就善武，注重充分发挥各方面的积极性，善于对上加强联系，对内加强管理，对外搞好协调，对下做好服务，增强办公室的整体合力，树立良好的整体形象。既要理直气壮，又不能够厌子气使，使关键是要将把握是好的分寸。长袖善舞这个成语本来是形容有才有势，会耍手腕，善于转型。丁士祥将这个的贬义词当成为是褒义词来使用，强烈反映出他对长袖善舞这种手段的推崇，亦都足见丁士祥自己具有很强的长袖善舞能力。
我觉得当然了，丁薛祥能够揣摩上司意图，能够做到心领神会，领导说两句话不清不楚，这个
中国事务专家程
晓龙
博士话，丁士祥能够是揣摩上司的意图，能够做到心领神会，就是领导讲的两句话不清不楚，模糊其词，但是他能够揣摩出来里面的真意图是啲乜嘢嘢，而留系设法攞住领导嚟落实真实嘅意图。程晓龙表示，比方话有啲嘅习近平唔方便讲嘅说话，但系又想做嘅事，丁士祥就系要想办法系去落实。
我想这是他的一个主要能力，揣摩意图，让习近平觉得诶，这个人可以用，我到哪儿他都可以帮我。
程晓龙表示，我相信呢个就系佢嘅一个主要能力，揣摩意图，让习近平觉得呢个人可以用。我到底是可以帮他是落实他的意图，不需要点名，因为有些事情不能够点名，点名就很难提。
这个办公厅是需要这个摆平方方面面，必须要是灵活机动，长寿善舞，摆平各方。
苏永毅表示，办公厅是需要摆平方方面面，必须要是灵活机动，长袖善舞，摆平各方。可能他仲确实咁比另外几个好一点，亦都唔一定。呢个将来系好悲惨，可能他仍然系一个适当嘅人选，唔能够讲系最恰当嘅人选，还是系一个适当人选，就系仍然系属于所有习近平用错人嘅中间，还是系属于一个或者系冇用错或者系用嘅仲可以嘅人。丁士祥从来系未有担任过省级领导嘅职务，亦都冇担任过任何嘅部委首长，能够升任统管系某个领域嘅全局工作。
不管他能不能成为好的领导人，这个不重要，因为重要的是咱们这个习核心。
钟永毅表示，唔理佢能唔能够成为好嘅领导人，呢个唔重要，重要嘅就系大家系向呢个习核心、习领袖看中咗佢。苏永毅教授同时指出，习近平是选中的其他人相比，譬如是李强亦是蔡奇，丁士祥总算是有能力的。
丁士祥和李强和蔡奇进行比较，至少我还没有听到就是说丁士祥有
苏永毅教授表示，丁士祥和李强亦是蔡奇进行比较，至少 他是仲未有听到丁士祥有任何大的丑闻，或者是话特别出格的离奇行为。你比如话蔡奇搞的那个低端人口，李强在上海搞的这个清零政策。宋永毅认为这个都证明这两个人至少是在智商上是不幸，丁士祥好像就是仲未有听到搞乱七八糟的事情。但是专家都一致认为丁士祥缺乏管理经济和其他的事务的经历以及经验，可能会在日后出现问题。
如果习近平让他去管一方，那管不好那是题中应有之意，因为他没历练过。
平妖龙表示，如果习近平让他去管一方管不好，这个是其中原因之一，就是因为他没有历练过，能力是在历练当中慢慢形成，没有经过这样的历练，经常可能要办错事。现时的问题是办错的几率是非常之高。
丁学强如果说他要做某一个方面的第一副总理的话，那他的各种专业。
宋永毅教授表示，丁士祥如果说他要做某一个方面的第一副总理的话，他的各种专业知识都不足够，因为国务院最主要就是要搞经济，或者是说你要搞过文化，对某些方面就是你要搞的那一方面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框架型的专业知识。这个专业知识不是他读了四年的本科在研究所研究那些琐碎的东西，这个方面丁士祥是不足够。中国事务专家程晓龙博士认为，习近平需要的首先是对自己效忠到底的人，丁士祥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不管下面有多大的压力，多大的这个困难，到了丁士祥这儿就是一句话。
程晓龙表示，不理下面有多大的压力，多大的困难，到了丁士祥这里就是一句说话，按领导意图办。但是这样的结果很可能就是出现了重大的失误，而且由于丁士祥缺少经验，无法预测及适当处理可能出现的后果，结果会是进一步扩大失误。
大旗拉来了，令箭拿来了，那令箭给的命令可能是昏庸的，是要坏事儿的。
刘龙表示，大旗拉来了，令箭是拿了了，这样令箭给边个命令可能是昏庸的，是要坏事的。这样丁士祥在这一点上面应该说他也都有他的特质，就是他不在乎，坏事就是坏事，只要令老板高兴就可以。分析人士认为，丁士祥的忠诚以及很强的协调能力会有助于习近平，但是他缺乏宏观管理经济以及其他的民生事务的经验，也都可能给予了习近平日后统治形成短板。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平凡华盛顿报道。
听众朋友，你想不想收听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新闻呢？现在又多了一条方便的途径了，只要你的手机能够上网，你就能够随时随地收听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的最新内容。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分简繁体两种的版本，简体版的地址就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地址就是 tw.voa.mobi 的。咁赶快用你嘅手机试一试啊！天下新闻天天看，请上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
继续翻嚟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下边有关美台关系嘅消息。美台星期二起一连两日喺纽约举行美台二十一世纪贸易倡议会谈，双方都组成大型嘅跨部门代表团参加嘅。下边系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喺华盛顿嘅报道。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喺11月3号嘅声明当中话，喺美国在台协会同埋驻美国台北经济文化代表处嘅主持之下，美台将会喺纽约举行面对面嘅会谈，就美台二十一世纪贸易倡议系进行概念讨论。声明话，美方将由美国助理贸易代表特瑞麦卡廷系作为美国在台协会指定首席官员，率领美国代表团参加。成员包括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商务部、财政部、小企业管理局以及食品药品管理局的代表。这个会谈不对媒体开放。对于美台这次有很多跨部门的官员展开会谈，哈德逊研究所日本项目副主任莱利·沃特斯在接受美国之音电邮采访的时候说，看来美台在延续他们8月的时候展开的谈判。 沃特斯话，因为牵涉到好多不同嘅领域，好似贸易、中小企业、数字贸易同埋劳工等，因此喺过程当中亦都需要好多不同嘅政府官员。一旦谈判完成之后，或者佢哋将会睇到一系列嘅备忘录嘅宣布。驻美国台北经济文化代表处代表萧美琴四号喺转推美方嘅声明嘅时候话，佢期待呢一个重要嘅会谈，佢将为深化我哋嘅贸易关系奠定基础。驻美国台北经济文化代表处亦都话，台美经贸合作与沟通密切，如有进一步可以对外公开嘅资讯嘅时候，会适时系说明。台湾经贸谈判办公室11月3号亦都系佢哋嘅面书嘅声明当中话，台湾将由经济部、财政部、法务部、国家发展委员会、农业委员会、防疫检疫局、行政院法规会以及经贸谈判办公室派人员参加呢个面对面嘅会谈。声明话，台湾已经就呢个谈判做好充分嘅准备，包括举行系跨部会嘅协商、与产业界沟通，以及向专家请益等，亦都透过制作图卡同埋公共政策网路参与平台与社会大众沟通。未来谈判工作将会系密锣紧鼓举行。佢哋虽然唔预设任何时间表，但系台美双方都有极高合作嘅意愿。台湾希望尽快得到成果，帮助台湾建立公正而且具有竞争力的投资和贸易环境，协助业者出口降低营运成本，并且促进中小企业扩展国际市场。经贸谈判办公室没有说明代表团由哪个带领，不过台湾中央社引述知情人士说，代表团将由经贸谈判办公室副总谈判代表杨珍妮率领。美台在6月1号宣布启动，目的在于深化彼此的美台11世纪贸易倡议，在包括贸易便捷化、中小企业、反贪、农业、数字贸易、国营企业、标准、环境、劳工、法规的制定和非市场行为等11个领域进行谈判。双方亦都在8月18号宣布正式启动协商谈判，并且公布谈判的架构和内容。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当时即是一个声明当中说，双方已经就这个倡议的谈判授权是达成共识，预计第一轮谈判将在今年的初秋进行。美国贸易副代表萨拉比安奇说，美台21世纪贸易倡议将会深化彼此贸易投资关系，推动基于共同价值观的共同贸易优先事项，并且为他们的员工和企业推动创新和包容性经济增长。在8月那次的谈判当中，双方为跟着下来的协商制定的议程，是包括贸易便捷化、良好的监管法规的实践、行有力的反贪腐的标准、加强中小企业间的贸易、深化农业贸易、取消歧视性的贸易壁垒、数字贸易、强有力的劳工和环境标准，以及怎样解决国有企业扭曲式的做法和非市场政策与做法。台湾经贸谈判办公室在面书上以图卡说明为什么要在这些领域与美方达成协议，例如在贸易便捷化的议题上要推动电子化通关，是因为即使是这样，台美之间的通关文件仍然使用纸本审核，如果可以无纸化就可以更加便利和有效率。在另外一个领域非市场政策和做法方面，图卡说这个是为了要维护自由市场经济，让贸易能够公平竞争，如果外国社会是不做干预的市场的机制，将可能是造成企业的损失，威胁人民生活，伤害劳工。台美双方将会合作因应这些不公平的手段，共同维护全球的良好经商的环境。中国政府反对美台进行贸易谈判或者是双签经贸协定。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曾经在8月18号的例行记者会上，对美台预定秋季举行首轮21世纪贸易倡议的会谈的问题的时候说，台湾是中国领土是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汪文斌当时说，一个中国的原则是中国台湾地区参与是对外经济合作的前提，中方一贯反对任何国家与中国台湾地区双签任何具有主权意涵和官方性质的经贸的协定。中方要求美方停止任何形式的美台官方往来，不得与中国台湾地区双签具有主权意涵和官方性质的协定。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你在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
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联合国在2000年10月31日通过了1325号决议，呼吁成员国承认并且处理武装冲突对妇女以及女童造成的不成比例以及独特的影响。决议明确强调需要从性别角度看待冲突以及是后果对妇女以及女童造成的不成比例的影响，包括预防以及是应对和冲突有关的性暴力以及是基于性别的暴力，遣返以及重新安置，以及是冲突后重建，以及是在设计和提出对性别敏感的解决方案的时候有意义地让妇女以及是女孩参与的必要性。1325号决议案通过至今已经23年，妇女继续被排除在和平安全决定进程之外，让他们更容易是遭受不成比例的暴力、针对性的压迫，并无法参加冲突后的重建、重新整合以及是重建决策。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托马斯·格林菲尔德在联合国安理会的妇女和平与安全的年度公开辩论当中表示，我们在世界各地看到同样的模式，尤其是在受冲突影响的地区。他说，我们目前面临着妇女和平与安全议程的关键时刻，世界各地的妇女和女童正在是遭受冲突以及压迫政权的威胁，遭受气候以及贫困的威胁，威胁已经是增加，包括绑架、酷刑、杀害以及是性别暴力的威胁。妇女领导人、人权捍卫者以及是活动人士，尤其是遭受网上威胁、骚扰和侵害，他们经常受到不实信息攻势的攻击，攻击的目的是恐吓、抹黑，并且平息他们对和平的呼唤。托马斯·格林菲尔德代表说，1325号决议勾画的妇女和平与安全议程提供了一个变革性的愿景，即是一个妇女以及是女童受到保护、包容，并且对构建和平发挥关键作用的世界。我们责任是让这个愿景变成事实，不单只是言辞，就是有行动。他说，我们必须要提倡妇女领导地位，无论是在他们的乡村，还是在他们的首都，或者是在国际舞台上面。正如这一届的安理会，我们五位在座的女性成员倡导的，以及很多其他女性今日在这个房间里面所提到的这样。托马斯·格林菲尔德代表说，我们是需要让这个关键时刻联合形成一个全球社区，不单只是显示我们今日穿戴的粉色支持，更要提高我们的声音，提高我们的声音来要求我们知道这个世界的妇女所需要的变革。他说，我们必须要为女童以及妇女是做这件的事情，为了他们将带给世界的和平和安全，也都为他们需要从这个世界得到的和平和安全来做这些的事情。
以上是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好啦，听过以上的节目之后，咁就结束两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咁听晚继续两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节目噶，欢迎你到时收听。我任敬阳，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